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这里与各位一起来研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称义是凭信接受基督的代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紧接着我们在第二章的后半部所谈到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第二章的后半部，我们记得保罗驳斥彼得，因为彼得在福音的真理上面退缩了，他屈服于哥里派的人对他的威胁，他就从外邦人的一起吃饭的桌上退了下来。保罗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等于是把基督的福音变成是不完全的。基督的福音完全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代赎，而彼得的动作似乎把外邦人仍然看作是不洁净的，仍然要求外邦人要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才能够成为洁净，才能够与他们一起同桌吃饭。这就是把福音的真理给扭曲了，这就是在福音的真理上面妥协了，这是完全无法容忍的事情。那在第二章的结尾的地方，他告诉了当时的加拉太的收信人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明明的讲出来了，我们得救所得到属灵的新生命，那是因为神的儿子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那里，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如今基督复活了，他复活的生命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乃是因着基督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属灵的新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怎么得到的？这不是凭着行出律法，而是凭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领受了那个属灵的新生命，我们如今才能够在地上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他死在那里担了我们的罪。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第三章所要强调的。所以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指责加拉太人，他连续用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每一个都是要他们回想，你得救，你领受圣灵是因着什么原因。他们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的经历， 让他们好好的知道，他们如果再退回到持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领受圣灵的话，那就是一个错误的方法。那这五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他是讲十字架活化在这些人的眼前，为什么他们还被迷惑呢？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受圣灵是行律法还是听福音呢？第三个问题是，你们既然已经靠了圣灵入门，如今怎么又靠肉身来成全呢？第四个问题，你们过去受为主受苦，难道是突然的吗？第五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赐下圣灵，又在这些加拉太人当中行了很多的异能，是因为他们守律法呢，还是他们听信福音？这五个问题都是用加拉太人他们自己得救的经验，让他们回想这些经验，让他们回想一下他们过去领受这个救恩，有圣灵赐给他们，又看到了许多神迹奇事行在他们当中，到底是因为他们听信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他们遵行律法之后圣灵才赐下的？这两个是完全无法相容的。哥里派的人要求他们要遵行律法，遵行了律法之后他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而保罗说，如果遵行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成为神子民的话，那就走错了路，那就是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给废弃掉了，认为这是不完全的，要行出律法才能够得到完全，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指责他，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为什么要骂他无知呢？因为他们在属灵的真理上面不清不楚，他们缺乏属灵的辨别的能力，所以他就指责加拉太人，谁迷惑你们的呢？他们是被迷惑了。这个迷惑这个字是用符咒把人给迷住了，迷住了之后他就陷在那个迷惑当中，走入错误的道路里面。他告诉了加拉太人，你们回想一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你们的面前，好像是活活的画在你们里面一样。就好像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得救是因着什么得救的？你想到了十字架吗？你想到了耶稣基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为你流血来担当你的罪吗？还是你想到的是，我好努力啊，我在那里努力的行出律法的要求，我是个公义的人了，耶稣基督救我了。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身流血，担了你的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了，如果我们今天这么清楚的十字架的景象，耶稣基督钉在那里为我们受死，我们都要把它抛在一边，又要回到守律法，那些外在的这些疑问，想来靠着这个外在的疑问，我们守住了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神称为义，才能够跟他有个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宝贵的救恩把它摆在一边，当作是没有效果的，这是不能够容忍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这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被迷惑呢？他连续着这五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是借着加拉太人他们自己的经历，要他们回想一下你们得救的经历，你们一个一个想想看，你们到底得救是因着行律法而得救的，还是听福音？行律法你们行得完全吗？你们行出来了之后，因此你在神的面前维持这个好的关系吗？还是因为你们接受了福音，听从了福音，信靠了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把我们的罪担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称为是无罪的，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维持与他正确的关系。称义唯一的方法就是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都是因着信而入门的，因着信接受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的。而哥里派的人来迷惑他们，告诉他们说，不行的，你们单单靠着信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有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们还要靠着行律法受割礼，而你们这个领受圣灵不是靠着信而已啊，还要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维持与他的关系。你们遵行神的律法，神就把圣灵赐在你们当中，让你们看到许多神迹奇事，这就是错误的。我们非常的清楚，过去犹太人行律法行了1000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保持与神正确的关系， 他们行律法行了许多年，他们最终每一年还要来到圣殿的面前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表示他们仍然犯律法。他们每年都要献赎罪祭，不单单是每年犯律法，他们甚至是每天都犯律法。我们仔细的一想，十诫的内容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能够行得出来吗？我们光看最后一诫，我们就知道了。最后一诫讲说，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奴婢、牛羊。我们想想看，我们心中有没有贪念？非常清楚的，我们几乎是每一天我们都违反十诫。这样子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吗？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所以旧约时代的时候，他预备的是什么？是一个牛羊的赎罪祭。这个牛羊的赎罪祭本身不能够帮助我们赎罪，本身牛羊的赎罪祭它只不过让我们看到了将来有一个更完全的赎罪祭在那里，我们只是借着这个献上牛羊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忏悔。最终它是指向的那个完全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赎所付上的赎罪祭。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这样一个赎罪祭，才能够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是义的，罪得赦免，我们跟他的关系正确了。不是靠着那个牛羊我们才能够得到赦免的，而是靠着信心，靠着我们献上赎罪祭在神的面前。这个赎罪祭是预表那将来要来更完全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得到救恩的，不是靠着遵行律法而得到救恩的，而是靠着听信福音，听到了福音而且信靠接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作为才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与他有个正确的关系。他在第三节告诉我们了，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着肉身成全吗？这个肉身以及圣灵是相对的。什么叫做靠着圣灵入门？我们今天信靠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是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光照了，看到我们的罪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是圣灵重生了我们，光照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而且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凭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的，如今要靠着肉身成全。什么叫靠肉身成全？就是靠着你自己想要把律法守得完全，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如此在神的面前才被称为义。那我们知道称义不是靠着守律法，称义是靠着因着信心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那既然我们称义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圣灵，那如今我们想要靠着肉身来成全，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我们还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要把律法守得完全，如此救恩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话，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过去犹太人几千年来，他们想要守律法，他们每一年每一年他们都要献上赎罪祭，甚至他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都发现他们自己有罪。可见一件事情，就是想要靠着肉身把律法守得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知道称义为靠信耶稣，称义是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成圣的道路仍然是靠着信心，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基督的命令，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达到完全。完全不是靠着守律法，靠着我们自己肉身的方法来守得完全，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还是靠着圣灵，还是靠着信心，还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靠着顺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可能按照这些哥里派的人的想法靠着肉身得到成全，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无知。他们过去曾经受哥里派的人的逼迫，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如果他们放弃了跟从了哥里派的人的想法的话，他们过去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徒然的，白受苦了。为什么？他们受了苦，最后的结果还是在这个真理上面跌倒了，还是跟着那些哥里派走那个错误的道路。所以你们真的是如此做的话，你们就证明你们所过去受的苦都是徒然的了。第五节你看到了，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你们行律法还是你们听福音呢？哥里派的人提倡 你们行了律法才能够领受圣灵，你们行了律法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看到神在你们当中行的许多的异能奇事。保罗讲说不是的，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当中行异能奇事的是谁？就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他在我们当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证明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这不是靠着我们行律法，因为我们行了多年的律法，没有一次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行了律法之后你才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没有，不是靠着行律法，而是靠着在神的面前领受了他的救恩，因着信心领受了救恩。他赐给我们圣灵，他在我们当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乃是靠着因信而得到的救恩，不是靠着行出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许多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旧约时代神早就已经预备了福音的真理，这福音的真理是靠着信心而领受的。旧约当中就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颁布律法不是让我们靠着行出律法在他的面前得到称义的地位，不是的。他告诉我们，从旧约的时代神就已经预备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在那里，而且这个福音是要临到外邦人的。这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凭着信心接受神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个救恩最终是要成全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了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看，首先来看的是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神借着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也是靠着信心而得称义的。这段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可见亚伯拉罕他事实上是个信心的榜样，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颁布，他在那个时候甚至连割礼都还没有，他在刚刚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他顺从耶和华对他的命令，他听从耶和华对他的呼召，他凭着信心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必然成就，单单因着他的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把他算成是义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二节也提到了，亚伯兰怎么算为义的？不是因着他行出了律法，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律法，也不是因着他受了割礼，他那时候还没有行出割礼，割礼只不过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证据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完全神告诉亚伯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信靠耶和华，在神的面前神就算他为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有的外邦人也是一样，不是靠着行律法为本，而是靠着以信为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行出律法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个正确的关系的。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边告诉了我们，不单单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神早就已经把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这福音是让亚伯拉罕继续的来告诉他的后代子孙，这后代的子孙都是因着信而得到称义的地位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后代的子孙呢，不单单就是犹太人而已，他还要让外邦人也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就是第八节所说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段经文出自于哪里呢？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十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还有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第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还有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当中有其中的 一点是应许他，不止他的子孙要蒙福，万国都要蒙福。万国是谁？外邦人，外邦人都要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也就是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的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万国就是我们的外邦人， 我们外邦人怎么样能够因着亚伯拉罕蒙福，也就是因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子民，神成为他的神，他成为神的子民，所有的万国外邦人也可以因着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子民。这个就是神要赐给万国的福音，这在亚伯拉罕的之约当中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万国都要因着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信靠神而蒙福。这个应许是怎么成就的？是成就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亚伯拉罕他们怎么蒙福的？他们因信称义，是信靠神。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当他信靠神，他信靠神必然应许那位最终拯救的成全，就是他会预备一个救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所以亚伯拉罕信靠神必然有这个大能能够来拯救他，为他赎罪。因此他那个时候所信的就是信靠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所有的因信称义的人，他所得到的救恩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赎罪的宝血而得到的。不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子孙 也是如此。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连外邦人都是，当他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所流的，也是为了外邦人所流的。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信心而得到称义的。所以呢，接下来的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出律法在神的面前免去罪恶的咒诅。我们在神的面前唯一免去罪恶的咒诅的，都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福音。第十节说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得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面有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生命记的27章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说阿们，这是生命记当中告诉我们的。还有生命记的28章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免去咒诅。哈巴谷书2章4节又讲了，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得生，免去咒诅，免去灭亡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要靠着守成全律法才能够免去咒诅的话，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守不全，我们都犯了律法，犯了律法之后就落在律法的咒诅当中。因此如果想要以律法为本的话，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落在咒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得称义。什么叫做以律法为本呢？以律法为本就是把律法当做一个让我们行得完全之后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与神维持正确的关系，免去了灭亡的命运，这种方法。如果想要靠着这种方法，想要靠着把律法行出来之后在神的面前免去灭亡的命运的话，我们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落在咒诅当中，因为我们行不完全。那什么方法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去了律法的咒诅。他被钉在那里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不是承受他自己犯罪的咒诅，而是担了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他代替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咒诅。所以让律法的咒诅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今天落在基督的身上，他代替了我们承受了咒诅。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在第13节说的。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怎么可能弥赛亚被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人都受咒诅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他是大能的君王，他要带领以色列民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这个外邦人对他们的侵略。你可以看得到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种期盼是一个不正确的，因为弥赛亚他来所要完成的工作，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领我们脱离神的仇敌撒旦魔鬼的辖制。 这个瑕疵是靠着罪把我们瑕疵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钉在那里，他赎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接受这个赎罪的救恩，我们就不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了，因为我们的罪全部得到赦免了，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担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再落在律法的控告底下，我们也不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我们已经罪得赦免，在耶稣基督的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替我们担罪，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受到律法对我们的控告与咒诅了。我们今天靠着什么？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免去了律法的咒诅，免去了罪的辖制，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领受圣灵是靠着什么呢？很清楚的，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我们今天废弃了这个唯一的方法，还想走回行律法才得到在神的面前称义的话，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因着行律法免去咒诅，因为人在神的面前都犯了罪，律法指出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有罪的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行了完全在神的面前维持与他正确的关系，这是割礼派的人错误的观念。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是个有罪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靠着自己在神的面前自夸说律法的要求我全做到了，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个有罪的人，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因着信求神的赦免，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救恩。所以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得称义是靠着什么，是因信称义，是以信为本，不是靠着律法。我们要拒绝割礼派那些错误的教导，让我们想要靠着自己，靠着肉身，靠着外在的这种方法守律法守得完全才得称义，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唯一的办法是靠着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赐福我们，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宝贵的救恩，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出律法来得到这样的救恩，唯一的办法是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赎罪祭。主啊，感谢你，你的救恩是完全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救恩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哦，主啊，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救恩，谢谢你赐福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不在这个救恩上面走回头路。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做一个总结。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称义为凭着信心接受基督的代赎。我们知道加拉太人是受到了割礼派的迷惑，他们这些人呢来提倡一种说法，就是称义还要凭着守律法，因信称义不是完全的，还要靠着守住律法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完全。而保罗警告他们说，你们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怎么领受圣灵的？你们领受圣灵是因为你们听从福音，对不对？听信福音，因着信得到了圣灵，这个圣灵实际上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得救的？是因为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割礼派的人想要靠着肉身来成全，这是错误的。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们，他用加拉太人的经验说，你们得救是靠着肉身行出律法才得成全的吗？还是因为你们听从福音？很清楚的，你们是听从福音，对不对？听从福音才能够领受圣灵。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要走回了这个守律法的道路呢？你们这样做的话，就证明你们过去受到这些割礼派的逼迫全都是白费的，因为你们在真理上面你妥协了。所以告诉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走回头路。那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他用旧约的经文三段来告诉他们说，既然这旧约当中已经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早就已经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因信称义了，神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因信称义，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靠着因信称义，这个子孙不单单是靠着肉身的子孙，连我们外邦人也早在圣经当中已经预言了神要借着福音来拯救外邦人。那反过来说呢，想要靠着律法称义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律法的面前行得完全，凡行不出律法的在律法上面是受咒诅的。 所以我们想要靠着行律法为本的，那是不可能的，走错道路了。那靠着什么呢？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律法，他担了我们所有在律法上面因着行不出来而犯的罪，这个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承担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已经得以称义，就已经得以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清楚，千万不要走那些割礼派的人的一个错误的道路，靠着守律法，靠着行律法， 以律法为本，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称义为靠信耶稣，成圣仍然要靠信耶稣，靠着信耶稣领受圣灵，靠着信耶稣继续的在神的面前走成圣的道路，在神的面前得以完全。阿们。